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是否经历过神使我失去地上一些福分，而要得到天上的福分呢？我们想想，如果我们每一个梦想都成真，心想事成，一帆风顺，我还会谦卑的认识神吗？我还会高度的敬畏神吗？我还会积极的要服侍神吗？相反的，当神除掉我们在地上的追求，我们的梦想，为要赐给我们天上美好永恒的天家，你我是否愿意顺服神，信靠跟随呢？如果我们看得见天上的是永远，地上的是短暂，天上的是真实，地上的是影子，我们会以得着天上为荣为乐，不会埋怨神，会感恩敬拜顺服神。我们思想，神呼唤我们回家，回到神的面前，什么是我今天的行动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以赛亚书第18章，主题是古时这个国家要敬拜神。上一章提到了神要实行公义的审判，神审判北边的亚述国、以色列国以及埃及，而这里提到埃及被审判的情况，这里提到了古时被攻陷的情况。第一节，哎，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地。首先用哀歌的形式提到了神要施行审判，埃及将要遭遇祸患，死亡要承受死亡的刑罚，唱哀悼之歌。在古时河外，就是尼罗河，有翅膀刷刷响声。有翻译的译本翻译为船只彼此碰撞响声四起，强调是商业贸易非常的兴盛，也可能是跟着第二节的解释，强调是使者传递讯息非常频繁，交通要道很热闹。也有翻译为蝗虫翅膀刷刷的响声，可能也是指的是渡海速度很快，如同蝗虫。第二节，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先知说，你们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自从开国以来，那民极其可畏，是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埃及帝国在尼罗河旁，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船往来，渡海贸易，透过船只经营庞大的商业帝国，军事强大。先知发出了预言，尽管看来埃及强盛，有快行的使者，高大光滑的民，身体高大，皮肤光滑，可能指埃及以及附近的民族国家有非常频繁的交流。自从这个国家建立来，埃及民让人害怕，军事强盛，攻击列国，成为分开地界，确定其他国家的存亡，践踏人民的。他们的地有江河经过，尼罗河是他们强大的关键，带来商业、农业、军事各方面的强盛。现代译本外交使节坐着芦苇造的船，从那里沿尼罗河下来，赶快回你们老家去吧，你们这些干练的外交使者，带信回到你们自己的地方，那被河流划分之地，那强大的国家，那被全世界所畏惧又高大又强壮的人民那里去。第三节，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啊，山上树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埃及建立强大的帝国，而当上帝兴起审判的时候，所有人要看见他们彻底倾倒。地上一切的居民，所有人都要看见埃及帝国的倾倒。在山上树立大旗，军旗呼召盟军集结来攻击埃及。吹角是战争时传递讯号，吩咐盟军前行。神要兴起审判，所有人要兴起看见神的作为。过去埃及强盛，攻击列国不可一世，如今上帝要刑罚各国联合来攻击他，这是神公义的作为。4到7节是古时的渔民会在锡安敬拜耶和华。第四节，耶和华对我这样说，我要安静在我居所观看，如同日光中的清热， 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神岂是先知？神要安静，默默镇定的从天上俯视，从神的居所观看，在日光中的清热，就是在收割季节露水，在收割的热天有露水的云雾，就是夏天浮躁的阳光。神伺机审判，犹如夏天收割前助长谷物成长的热气露水。我们的神掌管万有，掌管大事小事，四季变化，人无法抵挡。我们要顺服神，等候上帝的作为与时间。而十八章第四节，这一节对戴德生很重要。戴德生是宣教士，创办了中国内地会，提倡本色化的服饰，穿中国的衣服，学中文，住在百姓中间，是近代宣教士的关键人物。二十八章第四节提到，耶和华对我这样说，我要安静，在我居所观看，如同日光中的清热，又如收割之热物中的云雾。这里节提到神静默，但神仍关注等候筹划时机。戴德生在创立中国内地会的时候，带领许多宣教士进入中国，面对无数的挑战，财务、疾病、死亡、内战、政策，甚至同工灰心反对。在这么艰难的时刻，他常常引用这一节经文来勉励同工。神似乎沉默，但神没有遗忘，是在日光中的清热中静静等待收割。这个经文帮助他相信，神有些时候不是立刻行动，而是酝酿成熟的时机。神正在观看保守，等待时局的转变，如同农夫收割前的宁静，等待果实成熟。这段经文对戴德生的施工带来很大的影响，他建立了信心的宣教文化。他强调神的工作用神的方式，有神的供应，他不为经费筹款，他不做宣传，他只仰望神的供应。这种信心回应了这一节神正在观看，不缺席。并且在中国经历内战，政局不稳，甚至同工殉道时，许多宣教士想要退出，但戴德生用这段经文安慰他们，不是神不看顾，这是收割之热物中的静默等待。安慰兼顾了许多在苦难中的宣教士，并且他也开启了后代的宣教运动。后来许多年轻的宣教士也加入了中国内地会，建立了一个福音的传福音的核心，不怕寂寞，不及果效，深信神正在工作。这样不短视尽力，而是相信神在寂寞中掌权的榜样，成为许多人安慰与鼓励，继续奔跑福音的战场，何等的美好。愿主帮助我们，在今天的困难中也继续等候神，神正观看，神正工作。有段时间我们等候主， 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以赛亚书第十八章，古时这个国家要敬拜神。前面一到三节提到了古时被攻陷，接下来四到七节提到的是古时的渔民会在锡安敬拜耶和华。第四节提到了耶和华对我说，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如同日光中的清热，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第五节，收割之前花开已谢，花也成了将熟的葡萄，他必用镰刀削去嫩枝，又砍掉蔓延的枝条。在收割以前会开花，花谢，葡萄将熟，已经成熟了，农夫用镰刀削去嫩枝，砍掉蔓延的枝条。这里形容敌人要摧毁埃及，如同快刀割下葡萄藤那样的容易。这里用开花结果形容次序，神公义的次序，神施行公义作为的次序。第六节，都要撇给山间的鸷鸟和地上的野兽，夏天鸷鸟要宿在其上，冬天野兽都卧在其中。当树枝被砍下，果子被砍下，要丢给山间的鸟类、野地的走兽吃，形容审判后大地荒凉，只剩下野鸟野兽居在其中。在夏天，飞鸟要宿在其上，在冬天野兽要躺卧其中，指的是埃及的军人战死沙场，尸体暴露野外给飞禽走兽吃。这里形容战败后战士尸横遍野的惨状，过去城市的兴盛、商业的兴盛，如今成为荒野，只剩下野兽野鸟，何等的对比。任何的文明文化、人的势力，千万不要骄傲，一旦神施行审判，过去多少的强盛帝国、强盛的城市要承受刑罚审判，成为荒凉之地。第七节，到那时，这高大光华的民，就是从开国以来岌岌可危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民的地方。当埃及承受审判后，这个高大光华的民族不止身材高大，过去以自己的商业为傲、国力强盛为夸，这样的国民开国以来让人很害怕，战胜列国、分定地界、践踏人民。他们的地图上有江河，就尼罗河来供应，这么强大的国家要承受战败与神的刑罚。这里是负面审判的信息，却带着正面的盼望，就在他们承受管教后，埃及人要把礼物送到耶和华的殿中，就是锡安山，上帝的山，意思是他们要认识神、敬拜神、真实跟随神。这里商业的失败、军事失败当然是审判，但在审判中他们能够认识神，虽然他们失去了地上的财富、繁荣，他们却得着了天上的生命，侍奉神的恩典，这是神的大祝福。你我的人生也是如此，许多人只渴望地上的丰富，却忽略了永恒的真实。如果神剥夺我们在地上所拥有的，为要赐给我们存留在天上永恒的福分与基业，愿我们选择感恩，珍惜神的救恩，看重天国，奔跑天国。十八章第七节是短短一节，却在非洲教会历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里应许这高大光华的民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送到锡安敬拜耶和华。这段经文预言了古时地的民把礼物送到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成为非洲基督徒深深认同的一段经文，对非洲的复兴运动、宣教自立、文化尊严与普世宣教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古时地代表的是非洲，是今天的伊索比亚、苏丹、尼罗河中下游的非洲地区，因此许多非洲的基督徒神学家将这段经文解释为非洲民族将参与万国敬拜的 一个预言性的经文。过去非洲在世界宗教上是边缘的地带，殖民时期非洲被视为需要被拯救的地方，非洲人长期是接受欧洲的宣教和神学资源。但这个经文提到了翻转的一个概念，非洲不只是领受者，他们也要献上礼物参与敬拜神荣耀神的行列。1950年到70年非洲自主教会兴起，伊索皮亚、奈及利亚、加纳、肯亚，大量的非洲本土教会、灵恩复兴运动兴起的教会，许多领袖就引用这一节宣告，这是预言的成就，非洲不再是属灵的边陲地带，而是荣耀献给神的地方。接下来带来了非洲的宣教运动，1990年开始，非洲开始差遣宣教士到欧洲、美洲、亚洲，他们成为国际性的宣教团队。他们用这段经文说，我们要将敬拜福音从非洲带回耶路撒冷。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似乎在历史上默默无名，但今天却成为非洲教会预言自己身份的恢复，参与神国的一个荣耀邀请。神的国不是单向的传递，而是万民要敬拜他，非洲要献礼物给神。这段经文激励非洲的信徒，也激励全地的教会。今天神已从各民各方当中得着敬拜者，非洲是他荣耀的一部分，世界各地都是神荣耀的作为。我们看到一节经文带来何等大的翻转跟改变，求神让我们也抓住神的话，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刑罚要拿去我们在地上的一切，好使我们得着天上神为我们预备的奇妙。这章的要节就是第七节，第二节第七节反复出现了高大光华极其可畏分开地界，同样的国家却经历不同的危机处理。第二节是他们求告别国要透过军事政治力量得拯救，第七节他们是求告真神透过祷告与敬拜得拯救。国家面对同样的危机，选择在信息中所做的工作具有永恒的价值。求神给我们属灵的心顺服神，我们思想人的强盛在神的眼中如何呢？我在危机中要依靠什么呢？我所遭遇的危机是否把我带到神面前选择奉献敬畏神呢？我们一同为着普世宣教来祷告，呼求主透过国际的情势、政治的纷乱、末日的危机，使列国可以认识神的伟大奇妙。呼求主让我们常常举起圣洁的手起来祷告呼喊，使万人得救的恩典速速临到。听我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以赛亚书第18章，过去强盛被神管教，失去地上得着天上。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